主后2017年9月30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活死人节见证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歌《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手中，我真的微不足道，想回声，想誓言，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心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想微尘小事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
们邀请所有的人把自己的心摆在神的面前。不论你在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重担，有什么样的愁烦，你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希望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摆上我们敬拜的心。
所值得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你所值得敬拜你。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内心。
胜过珍珠，颠覆的大海。 天父，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要说，主啊，我们真的很爱很爱你。主啊，虽然说我们看不到你，虽然说我们常常会背弃你，虽然说我们常常会忘记你，可是我们相信你真实的存在，我们相信你真实的爱我们。主啊，可能在我们的当中还有许多人，他说：“神啊，我感受不到你。”他说：“神啊，恳求你来触摸我。”他说：“我的灵渴慕，我的心软弱。”亲爱的父神，恳求你现在你的圣灵敲他的心门，使他真的感受到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父神，我们将这里所有说的人交托在你的手上。亲爱的父神，我们今天要领受圣餐，主要我们要重新的跟你坐桌，重新的回忆你与我们同在，重新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父神，恳求你现在圣灵降下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重新有圣洁的灵。亲爱 爱的父神，我们将我们等一下的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上，也恳求你特别恩膏在牧师的身上，使他能够将他从你那边领受来的话语一字不漏的传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这样摆上，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天父上帝，你是让我们的生命转化的上帝，你让我们从哀哭当中领受你的祝福。主，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恩典，也让我们生命得到盼望跟力量。主，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献上感恩的祭，因为是你成为我们天父，你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百姓，是何等的有福。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靠近你，也让你的爱更大的充满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在今天晚上，或许有一些人他的心面对很多的困境，或许他的心还有很多的忧愁，甚至他还有很多的劳苦重担。天父上帝，你今天就要告诉他，你爱他，你要将他的重担完全的除去，你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跟恩典。求你与他们同在，谢谢您。我们要特别为荣慈来祷告，他已经怀孕，但是他仍然来服侍你。主，求你祝福他的身体，也祝福他在肚子里面的小 baby，让他的生命都得到上帝的恩典，让他有上帝的荣美在他的生命当中。主啊，祝福荣子，也祝福陈燕，让他们的这个家庭得到上帝的恩典满满，与他们同在。我们要特别为信德长老来感谢你，你给他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你也这样祝福他们家能够借着这样来兴旺主的福音，让更多人看见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谢谢你将所有的弟兄姐妹完全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每一个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赞美团给我们很好的敬拜，让我们的心更亲近上帝。好，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记载在以西结书的22章17节到31节。以西结书22章17节到31节，我们起来念。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杂渣，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杂渣。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杂渣，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迁徙寄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的话轮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为的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余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猎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和属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用谎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地欺压、惯行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的，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人，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上帝的愤怒以及上帝的审判。没有错，以西结他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先知，他今天能够他会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这个国这些民他们不愿意站在破口当中，他们不愿意来围堵这些城墙，他们不愿意在上帝的这个圣殿的里面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反而他们抢夺，反而他们做尽各样的坏事情，以致让上帝的名在那边被亵渎。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目标导向的生命。有目标，我们人生才会有动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我们都为了一个目标在努力，盼望这个目的能够达成。当然每一个人的目标不一定一样，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也会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需要目标。一个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更快乐，帮助我们能够更积极，帮助我们能够抓紧我们的方向盘，能够走向我们盼望的那个目标去。我们需要一个目标，生命需要一个目标的导向，我们也更需要一个生命的目标，才不会让我们的生命失去了方向。我看见许多台湾人，很多的人，台湾特别的在很多的职业，很多的这些人，他们退休之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福利，他们退休之后，其实很多的人都把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放在他的职业，都放在他的赚钱，放在他的工作上面。但是我们知道赚钱职业还是有一段时间，他必须退休，很多人就会退休，退休之后就会失去了方向。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只是放在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职业到我们从那个职业退下来之后，很多的公务人员他们就适应不了，因为他们过去想尽了一切的全力，但是他们退下来之后，他们的生命失去了目标，他们失去了方向。很多人就在那边，甚至受心灵身心灵的一些那种病在那边缠绕着他们，让他们失去活力，让他们的生命更混乱。就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一个目标，但是那个目标绝对不是我们的职业而已。我们有一个更清楚的目标，是我们的生命从上帝来，我们的生命能够回应上帝的爱，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不论我们在生命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的长春团契，明天是我们教会的长春团契的主日，也是一个敬老的主日哈。长春团契让我很大的感动，因为我来到教会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长春团契一个月只有聚会一次。我觉得这些年纪大了，这些退休了，他在家里面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他在家里也没有什么那么大的那么忙碌，那为什么只有一个月只有一次聚会呢？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就鼓励他们能够每一个礼拜都来，我们一起来灵修，我们一起来认识诗歌。我们可以出去外面去做见证，去关心人，去传福音。感谢主，我们看到长春团契他们就开始改变，他们每一个礼拜聚集，他们每一个礼拜灵修，他们每一个礼拜练诗歌，然后他们三个月就一次到安养中心去关心那些老人，去帮助他们。我看见他们虽然已经年纪大了，虽然他们的体力衰弱了，虽然他们的力量没有像以前的这样力量，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火旺的，他们是火热的。有一次我带他们到东门的那个东门路的那个地方，有一些的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日托中心我进去之后发现很多都是一些失忆症的这些老人啊，我就告诉他们说，上帝哦，我们有时候父母我们都会忘记，连他的孩子他自己都忘记，你知道吗？失忆症的老人他都会忘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父母会忘记我们，但是上帝不会忘记你啊，你知道吗？当我这样在分享的时候，其实那有一些家属他们就很大的感动，上帝怎么不忘记他们？就是借着我们长春团契去关心他们啊。当我们长春团契去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唱诗歌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再次的被提醒， 可能人会把我忘记，可能我会忘记别人，但是上帝不会忘记我。我们看到我们的长春团契这些老人，他们的身体没有像年轻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活力，但是他们的充满了喜乐。当他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我看到每一个我们长春团契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笑容满面，他们都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去关怀人，因为他们可以去祝福人，可以去帮助人。有什么？我们生命需要一个目标，因为这个目标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让我们的新森林更健康。我们教会也需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成为活石。这是我们从一月份开始，牧师一直在跟弟兄姐妹来做分享，我们一直在勉励，我们都在一起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活石。活石不单单只是在一个国家很重要，活石不单单只是在一个社会很重要，活石不单单只是在教会很重要，活石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很重要。你要成为别人的活石，你要怎么去帮助他们，要建造灵宫，让上帝的爱借着我们的关怀，借着我们的作为，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与他们同在。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活石？活石的目的在于建造灵宫，我们要建造灵宫。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五节那边说，你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彼得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耶稣是活石，当我们领受耶稣的爱，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要成为活石。活石就是要帮助人在那个破口当中，让他能够得到帮助，让他能够得到力量，让他能够得到医治啊！这是活石的目的。我们要怎么能够建造灵宫呢？怎么样能够建造灵宫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彼此的连结。我们生命要彼此的连结，连结才带给我们的生命产生作用。很奇妙的，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很特别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爱的团契里面长大的，我们都在爱的里面彼此的带来团契的关系，在爱的团契的关系当中，我们生命才成长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爱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在被建造，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健康的成长。我常常想到很多的动物，他们生下来，他们马上就可以独立，他们马上可以去找东西吃，他们马上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人绝对不可以。人生下来一定要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那个团契是什么？就是家。人一生下来就是在爱的一个家里面，他的生命才得到照顾，他的生命才能够得到帮助，他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就是我们生命不单单只是要成长，我们生命不单单只是要能够长大，能够健康长大，我们生命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扩展，我们要不断的丰富，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这更需要团契啊。我们生命要能够成长，我们不单单只是能够吃饱就好了，我们不像动物只要吃饱就可以了，我们生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的生命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能够扩展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领受上帝更丰富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很需要的一个团契。上帝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一个爱的团契，就是家的团契。更重要的，其实上帝也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的团契。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人，一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这个叫koinonia，这个叫团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互相的聚集，我们就互相的分享，我们互相的关心，彼此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激励。这就是我们让我们生命能够扩展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单单只是要吃饱，我们不像动物只是要吃饱，我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生命不断的丰富。你要能够丰富，你就要进入在爱的团契里面，因为你从出生就是在爱的团契里面。当然你不能一直活在你的家里面，你需要什么？是一个上帝的家。教会就是上帝的家，教会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恩典的家。这个家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放在这个家，他就希望我们这个家不单单只是一个虚有其表或是名不符实的一个家。上帝希望这个家是因着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功用，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家。 教文他的一生非常强调，他要建立一个真实的教会，真的教会。什么叫真实的教会？就是靠着上帝的灵跟上帝的话不断在更新的教会。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改革中，其实改革中很好，我们中文讲得很好，改革中就是正在改革当中啊。吕风秀体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正在改革当中，改革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的教会，一个真实的教会。在这地上每一个教会是一个真实的，我们是不断在更新，我们不断在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借着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不断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能够带出更大的力量。这就是上帝爱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发挥我们的功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呼召。我们看到诗篇106篇19节到23节，他说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吃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赎，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消灭他们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其实这段经文在记载什么？就记载他们到何烈山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何烈山，就是在出埃及第32章那边，他们来到何烈山，然后摩西到山上领受上帝给他的十诫，在那边40天，这个山下的这些百姓就开始制造金牛犊，在那边拜金牛犊，把那个荣耀的上帝把它变成一个吃草的牛。上帝非常的生气，上帝在那天击杀了3000人，那些百姓上帝非常的愤怒。但是在这个时刻，摩西站在破口当中，诗篇的诗人特别强调，因着摩西站在那个破口当中，上帝的怒气才转消啊。摩西怎么做呢？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字。他愿意为了百姓付上他自己的生命。一个站在破口当中的人，就是看到这些百姓的问题，然后他愿意用他的生命来堵住这个破口。摩西就做这样的事情，摩西就在那当中让上帝的怒气消灭了，让上帝的怒气不见了。上帝在那边非常的生气，本来要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因着摩西的带导，因着摩西站在破口当中，特别我们刚读的诗篇，因着他站在破口当中，上帝的怒气就消失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像摩西这样的人，我们站在一个破口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破口，但是我们看到破口的时候，我们不是站在那边指指点点的，我们很容易去指出人的错误，我们很容易去批评别人的问题。老实讲，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我们只会批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破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缺点，我们愿意来弥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缺点减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站在那个破口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一个教会也不可能完美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为了我们教会的不完美，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愿意付上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我相信我们也能够让教会能够成为美好。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为百姓呼求，求上帝怜悯宽恕；第二个，为百姓的罪责备惩罚他们，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第三个，摩西甘愿为将自己摆上来承担百姓的罪，这就是摩西所做的。其实圣经里面有太多太多这个堵住破口的人，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他作为先知的时候，他是在耶路撒冷被灭了，他被掳在 啊，这个以西结他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在主前597年的时候，他跟约雅金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去，他在巴比伦做先知，他在巴比伦的一个啊一个米索波大米的南边一条大灌溉的硬河叫沙啊加巴鲁河加巴鲁，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会看到他就站在那个河边，那个是巴比伦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硬河，那个硬河是灌溉整个巴比伦很多的平原，而且是皇宫很重要的心脏地带，整个巴比伦的心脏地带就是在这条河。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跟耶雅辛跟啊以西结被掳到这个地方，那以西结就站在河边的地方，就看见了上帝给他的意象，就开始传达这些意象。那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生气，对以色列人的生气，所以以色列人到最后他们被亡国。我们看到啊，以西结书从第一章到32章，就是以西结在宣告巴比伦将会到最高峰，他的国势、他的国力会达到顶点，他在周围很多的国家都会被巴比伦灭亡，包括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在读到今天的经文22节的时候，其实就在耶路撒冷被灭亡的这个预言当中哈。然后到32章到48章，以西结再一次的传达一个盼望，传达一个复兴，传达一个怜悯，传达一个恩典的信息，帮助这个国家在危难的当中，他们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恩典。他成为一个守望者，他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他成为一个耶路撒冷再次重新得到上帝恩典，恢复上帝给他们的荣耀跟他们的祝福。这就是先知以西结这边所做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你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成为什么？有家人的心，彼此的连结。你要先回到家里面，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扶持，我们彼此激励，共同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家人，他们彼此的关心是让我很感动的。当一个家人，他们的家人有一个人生病了，我看到他们就轮流这样的照顾，人轮流这样的付出，让我很大的感动。我看到有家人受伤了，就很多人在那边帮忙，家人互相的帮忙。我看到家人有人失败了，有人挫折了，有人啊面对很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大家的安慰鼓励，我看到这些家人让我很感动。其实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家，我们教会不是要成为一个论断批判的地方，我们教会是能够彼此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激励，让上帝的爱，让上帝的能力，让上帝的祝福更大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到人的问题，当然人的问题也很重要，但是人的问题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这样的，我们不要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成为他的祝福，我们要成为他的祷告，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软弱，让他能够更刚强，让他能更有力量。当然在整个团队当中，我们需要能够互相弥补，因为我们有知道这些人他有这个软弱，我们或许有看到的人，表示你比他更优秀，表示你比他更好，你有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来弥补的地方，你就成为他的帮助了。所以在一个教会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需要有一个上帝的带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啊祝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国家就成为上帝所爱的一个国家。如果这个教会，一个教会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那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果一个人他因着人的帮助来堵住他的破口，那他的问题就可以减到最低。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互相成为帮助者。我们看到今天现代的教会，当然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都在接收世界的声音呢。我们每一天都在接收世界的声音呢，很多的价值观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当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借着上帝的话来拦阻这些声音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些声音就会带到哪里去？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教会就会产生质变了。 所以我很清楚，我也很认同杨希儒牧师所说的，其实很多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都因着真理来到教会，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他们都盼望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但是来到教会久了之后，他发现原来教会的人跟外面差不了多少，有时候甚至教会里面的人比外面的人还要惨。你知道吗？那个甘地，印度的国父甘地，他在南非的时候，他在非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呀，他的生命其实是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他被耶稣基督的信息，被圣经里面这些话语影响很大。那为什么甘地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愿意走进教会，因为他跟看见教会里面所做的常常跟耶稣所讲的差很大，他不愿意走进教会。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仍然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走进教会来久了之后，我们发现原来的教会我们不能太多在讲传福音呢。我们开始来的时候讲传福音好像很积极，但是我们真正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 被当成异类。我们教会怎么去关心这些新来的人？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家好不容易带他来进到教会来，我们教会怎么样去包围他？我们教会怎么样去爱护他？我们教会怎么样去热情款待他？我们教会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作为，那别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在每一次在讲说要传福音，传福音，在上面在唱，我们要传福音到地级，我们要传福音，有一个新来的人来到我们教会，一点感觉都没有。他马上就打一个问号，那这个教会只会用嘴巴讲吗？常常在教会里面的人，让人家感受到离我们的信仰真的蛮远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再一次得到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破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们教会有教会的问题，我们国家有国家的问题，但是盼望上帝就是要呼召我们，我们彼此互相成为帮助者，我们互相能够站在这个破口当中，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五节那边说，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阻挡破口。我们有看到很多的破口，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当上帝要对这个以色列人倾倒这样的愤怒在那当中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他们嘴巴敬拜上帝，心却远离上帝，他们看到问题只会在那边指责，他们却没有人愿意去抵挡这个破口，就像摩西一样能够帮助这些破口，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得到拯救。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成为能够抵挡破口的，我们来弥补我们的缺陷，弥补我们的教会可能很多的这些问题，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所以教会不要成为一个只会批判而没有上帝的真理的教会，我们真的要把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领受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我们要真的很热情的欢迎每一个进到太平镜教会的每一个人，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就如同刚刚这一位什么倩，好，我们欢迎他。所以我特别说安真啊，你等一下哦，你不要只有一个人去关心他，你要带你的团队，你知道吗？协心团队、协心的辅导，大家一起来关心他，热情的邀请他来加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因为我们讲说要传福音，结果一个人进到我们教会来了，我们都这样冷漠，那人家觉得说这个教会真的离真理好像蛮远的。好不好？我们再次的能够再次的被上帝来提醒。以西结书第22章的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痕，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以色列会受到上帝的审判， 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破口当中。这是从网络里面找到的一个图片，啊，这个是在荷兰的一个，他们很多这样的一个装饰。荷兰有一个童话故事，就因为荷兰知道，我们知道它的土地面积，它的土地的地势哈，比海平面还要低哈，所以他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用那个挡土墙，哦，用那个什么那个堤防，哦，堤防海堤哈，预防这个海水灌到他们的国家里面来。那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就是有一次哈，有一个小男孩在一个傍晚的时候，他经过一个那个堤防，哎，看到这个堤防那个水正然在渗出来，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怕这个水哦会不断的流出来，把这个整个国家都淹没了，把所有人都淹没了。因为对小孩子来说，一点点的水他就觉得很大，因为如果一直流，那个水哦就会把整个城市都淹满了，很多人就会被淹死。啊，这个孩子就用他指头把那个洞把它堵住，啊，他又不敢放开，因为放开水就第一流出来，他就把它堵住，从傍晚一直堵到第二天的早上。有一个农夫从那边走过去，问那个孩子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从昨天到现在，我不敢放开，因为我一放开，那个水一直流出来，可能我们都会被淹没。那”那个农夫听到这个孩子这样讲，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他心就很感动，他就赶快召集所有的人，赶快把那个海堤再次的重新整修。他要感谢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的一个指头，他在那边帮助了所有的村民，没有被海水淹死。当然不至于全部淹死，但对孩子来说，那个水已经很大。他就做这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却看到那个心。他不希望他手一放开，那个水一直流出来，最后把城市把整个村庄都淹没了。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感动。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也常常看到很多教会，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在精神上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然后讲牧师传道要陪伴他们都很大的吃力。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哎，有没有一个团队，有没有一个团队能够帮助这些在精神上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可能要长时间的陪伴的。感谢主，我们的传道就开始在做训练，我们就开始在训练一批的同工能够来成为这个帮助。因为我几年前，大概一年多前，我的妈妈急诊就送到新楼医院，哦，在急诊室在照顾她的时候，旁边刚好有一个姐妹也挂急诊来到旁边，我看到旁边竟然有三个姐妹陪伴她。后来知道他们在为他祷告，知道这个教会，我就问他说：“你是哪个教会？”他说：“他是富强教会。”这个姐妹前一天已经被鬼附身，整个精神很大的问题。这三个姐妹从昨天陪到现在，在他的身旁帮助他，让我很感动。他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用个指头堵住了，让这个破口减到最低。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一起成为活石堵住破口。上帝说：“我要在他们当中找到一个能够堵住破，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我记得我读这段经文，我很大的感动。其实能够堵住破口的人，都是上帝的宝贝。都是上帝特别的拣选，特别的恩典。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我们都以斯帖，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以斯帖，他让人很感动的是，当波斯国王被那个奸臣啊，那个影响，然后他就下了一个圣旨说，哈，在某一天的12月13号啊，要来杀灭所有的犹太人，在他们国当中所有的犹太人老年人等等这些，哦，都 都要把它杀灭掉，把它杀灭掉。那莫迪改他接到这样的信息，他看到这样的公告，他开始紧张，因为这不光光只是他自己的问题，是所有的犹大人的问题，所以他就很着急。圣经说哈，他就开始在那边，他说撕裂衣裳，然后穿马穿啊那个蒙啊披马蒙飞啊，然后在那边啼哀哀哀哭，然后那个禁止祷告，他在那边祷告。他们在禁止在当中啊，莫迪改他是以斯帖皇后的叔叔嘛哈。啊，所以当莫迪改做这样的举动的时候，哎，这个声音就传到了以斯帖的耳中，以斯帖就不能够出去见他，他只能派一个太监去问他的叔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莫迪改就告诉他说，他接到了这样的信息，他就跟以斯帖讲，以斯帖说，我也没爱莫能助，我也不能够帮忙什么，因为照国家的立法，除非国王召见，否则连皇后都不能够直接进到皇宫里面去。以斯帖也没办法。那莫迪改在他们讲了一段话，我想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哈。莫迪改说哈，我们起立好不好？来，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觉得莫迪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传达这段信息，让王后再次的被提醒：你得了这样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现今这样的机会吗？我也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在教会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你今天站在这个历史的当中，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上帝给你这样的机会吗？让你能够站在那个破口当中吗？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破口，我们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教会还有很多我们需要一起来协助的。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乐意成为一个陪读的人，让我很感动。每一个礼拜我们礼拜完之后，就是有人在牧师馆的地方，一楼的地方，就有人在陪读，陪伴着这一群刚来教会不久的人，让我很感动。他们成为教会一个破口当中成一个弥补者。弟兄姐妹，难道你不知道上帝在历史的当中拣选了你，在这个时刻要成为教会的机会吗？我们有没有在叫我们自己摆上来？以斯帖最后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公民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如果我们有这样以斯帖这样的决心，没有什么破口躲不起来，没有什么破口是我们没办法克服的。加尔文说，他在建造的是一个真实的教会，这个真实的教会就是让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同时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让我们抓紧这样的机会，让人的生命得到帮助。如果连我们长春团契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帮助那些软弱的老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今年让我很感动的是，服务团契举办了一个幸福厨房，我感受到大家的感动。我的感动不是只有美香姐煮得很好吃，我的感动是大家彼此分工，大家合作，大家帮忙，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爱的教会。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尽一份我们的心力，我们教会就不一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恩典的记号》。
死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
人生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的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要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
难处，但是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参与在爱的团契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彼此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激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荣美。谢谢你，我们曾经走过忧伤，
我们曾经流过眼泪，但是感谢你，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也要成为一个能够啊数算主恩典的人，也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呼求耶稣的人。当我们摆上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得到帮助，我们的国家就得到力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就得到重新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让我们彼此成为帮助，让我们的生命更彰显上帝荣美。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来坐来提个天父上帝，感谢你和耶稣基督加罪我救，来弥补我生命的欠缺，我一切罪都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得到赦免，我一切病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我得到医治，因为伊担当我的软弱，陪我的担当，医治我的病痛，伊受的刑罚，予我得到平安；伊所受的逼迫，予我得到医治。感谢你，予我享受伫主内面新的稳定，然后主你的欢喜点伫我的中间，予我成做新创造的人，予我的生命够有力来做主的工，予我会当徛伫破壳的所在。来弥补迄个破壳，通过你这个时代，呼召阮、拣选阮来成做教会帮助，愿主的稳定教阮三一点。但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听答，以及圣神的感动相当快乐，家人众人三个一点，对这是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今日礼拜到这吼，感谢大家。